将来在上帝的国度里是否还会有年龄、种族、男女等等区别。我的母亲死于50岁，将来我如果死于60岁，我在天上比她老怎么办呢？啊，我相信在天上没有男女之分，在天上呢，你能记得谁是你的妈妈，而你妈妈的形象，如果认识她的人是在她50岁的时候才认识她的，那么他们的印象，你的妈妈应当是50岁的样子。如果你妈妈的朋友在小学的离开世界，他认识你妈妈的时候是12岁的时候，那么你妈妈50岁，你那个朋友就不认识他了吗？所以请你注意下面的话，上帝会把我们的记忆在永恒中间呢成全到最完美的地步。所以不管他几岁，你一看就知道他就是他。第二，上帝会把我们在永恒里面保留最漂亮的时刻，所以你一生最美最漂亮的时刻如果是18岁，那你有最漂亮的时刻，神就把你存留到那里去了。所以你不必害怕从前跌断了一条手，以后在天上没有手怎么办？不会，上帝会保留你最美的那一个时刻，把它永恒化。大家说感谢主，1、2、3。所以到那里你知道谁是你妈妈，你一看就知道是他，而是他是比你所想象的更美。因为神要把在罪恶中间人所受的亏损把它挽回过来，使我们达到最完美的神形象样式应当有的独特性。这个是世界的科学没有办法把你了解。你两张纸的字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人发了几个问题，我现在就给你答了一张，就没有答第二张了。印尼现在迫害基督徒，那对于印尼的牧者们一平信徒又何有什么盼望呢？我盼望我要讲公义的话。在安文岛的上面呢，基督徒被杀了很多，但是很多糊涂的基督徒也杀了很多的回教徒。所以你不要站在自己一定是受苦的被施加的地步，在印尼有很多基督徒是很糊涂的，他们也照世界上的一样用牙还牙，用盐还盐，而且报仇性是很大的。所以呢，安文岛上面的宗教冲突，基督徒也杀回教徒，回教徒也杀基督徒。那你说怎么有这样的基督徒？当然有嘛，如果耶稣没有拦阻彼得的话，马勒古一定不是一个耳朵，两个都磕掉，而且可能连这个犊子都给他刺进去。所以基督徒还没有到一个真正明白怎样彰显神美德的时候，我们同世界上的一样，我们会妒忌，我们会自私，我们会仇恨，我们会报复，我们会纪念别人的恶等等。直到你对神的真理更深的了解，在圣灵的引导感动之下更深化自己的时候，你才会进到另外一个地步。所以我不替基督徒讲话，因为很多基督徒是基督教教徒，礼拜堂堂徒，某某宗派派徒，某某教会会徒，其实是糊里糊涂。所以我不是替基督徒讲话，我也不是替回教徒讲话，我是在真理的神面前照着神的启示来讲话。如果目前我还不是基督徒，而且我也无法以上帝的旨意做任何的回应，以至于我的做人原则、处事态度是出自客观的道德伦理基础，当然我没有圣人的崇高情操，但我不否认我有平凡人的良好品性。像这样做人的方法你有什么见解呢？我给你两件事的提醒。第一，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已经有很好的品德，这已经是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不是你自己。圣经哥尼流的事情上，他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就敬畏上帝，他就行善帮助穷人，所以呢这种心意呢蒙上帝悦纳，因为这是归正神学中间所讲的 common grace 普遍恩惠。上帝降雨给好人也给坏人，太阳光照着义人也照着恶人，所以表示上帝已经把一些恩典给你了，就是当你还没有做基督徒前已经领受上帝的普遍恩典，这是第一点。所以你不要骄傲。第二点， 既然上帝给你这样的恩典，你还不归向上帝，那你就很可惜也很可怜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了神的恩典，你不归向神，结果你就在自我中间呢，进到一个呢没有更深一层帮助的地步。第二，你很可怜，因为你后来会变成自以为义，以为你的好处都是从你来的，你的骄傲抵到上帝，你就被魔鬼留地步。所以你事实证明了，对好人传福音比对坏人传福音没有更容易，因为好人常以为他是好的，他就不需要耶稣，这是很可怜的事情。上帝既然恩待你，你应当把恩典荣耀归回给上帝，回到他的面前。最后，我相信如果你真的像你所讲的，那你做了基督徒的时候，你可能会比其他那些糊涂的基督徒好一点点。但记得，当你信主的时候，你还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帮助别人，不是轻看别人。你说我照着世界上其他人的道德观念来建立我的品德，不是够了吗？请你注意，世界上所谓的其他的道德观念，还是神在人里面所创造的，放在人心中的良心以及环境以及其他的因素造成了一种人的良善动机的可能。我举一个例子，很多的家庭不敢破裂，不是因为感情很好，是因为有了孩子们，为了孩子的前途不敢离婚。那这个叫做什么？家庭的压力。有一些人呢，本来早要离婚，不敢离婚，怕人家笑，怕在社会中给人家批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社会压力。还有一些人本来就要做很坏的事情，怕上帝审判，怕死，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宗教压力。这样你的所谓善行品德，很可能有其他的因素，宗教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家庭因素，这些总合起来还在上帝的普遍恩惠中间。而上帝的普遍恩惠的最终目的，乃是等候你、宽容你、忍耐，等你回到上帝面前领受特殊的恩惠。这特殊的恩惠呢，又叫做救赎恩惠。所以 common grace versus saving grace， 你最后要领受上帝的救赎，否则你的人生是没有方向的。手淫是为了减轻工作的压力，是不是犯了淫乱？婚前性行为已经犯了神的旨意和诫命，是不是永远不能进上帝的国？或者就是我们认罪也没有办法？有关于性的问题，我要把几句很重要的话原则性的讲出来。第一，性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原先是美好的。第二，当性存着敬畏上帝的心走在正轨中间的时候，是人比动物更大的享受的生命的一部分，所以你为性要感谢上帝。有一些少年人当追求圣洁生活的时候，甚至祷告盼望上帝把他的性功能拿掉，这是很不对的。因为神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在你身上，就表示神要把这个东西当作他给你的恩典，使你一生可以享用。但是第二个原则，性不正用的时候，就变成很肮脏污秽、很低皮、很自责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有许多人就在这样好的、这样完美的上帝的恩赐中间堕落了，他就享受不正轨的性，自己良心责备、痛苦，然后一生一世呢，有许多不应当有的忧愁和自责在他的里面。接下去，我要你注意听下面的话语：无论什么，你都要带到神的面前，以节制的心来接受神的恩典，而不要呢，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应当逃避、应当否定的事实，以这个叫做压制来过一种虚假圣洁生活。许多的禁欲主义者，他们以为的所有的性欲都是邪恶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邪情私欲才是邪恶的，正情正欲是好的。结论，如果你不能忍受的话， 你也感觉到这样做不好的话，那可能你应当快快结婚，因为圣经说与其一佛攻心，不如嫁娶为妙。另外，所有的罪，包括婚前性关系的罪，都可以得着主的赦免，但是主赦免你以后，你就不应当继续在这种错误中间的生活，你应当存着感恩的心，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要怎么样才能劝导非基督徒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有什么证据？前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带一本书来，就是提到圣经是上帝的话那本小书，有吗？有，前面有一本小书，很小，小小本，是提到圣经是上帝的话，是我的思想，我的讲道的记录，所以你们可以看，我就不在这里解释了。但我提两点，第一点，只有一本书用1600年才写成功，前后40多个作者，高者有君王，低者有平民，中者有医生，还有牧羊的人，他们没有机会，没有可能彼此见面商讨怎样书写这本我永恒的书。结果呢，在1600年不同背景、不同思想、不同种族、不同时代的手臂之下写成的圣经，却有完全相同的主题，前后一致性的完美。因为背后的真正这笔子乃是上帝，而不是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圣经所讲的每一句话已经被证实是历史上没有办法磨灭掉、推翻掉的真理的一部分。所以呢，上帝把有关生命与金钱的道启示在圣经，有关于物质和科学知识的道启示在创造的大自然中间。这样呢，一切的真理的源头只有一个，就是上帝。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所以圣经就把我们从生命的黑暗中间带出来，享受永生的光照耀。我信主才2年，到现在还没有受洗，为什么？我也知道根据圣经洗礼是给我们的诫命，洗礼不是诫命，洗礼是圣礼，是神基督给我们吩咐的。我现在却屈服在家庭的压力下，不能顺服上帝。同一个时候，我又有心智想要侍奉上帝，我有机会接触一些学生，例如探访或者牧养的事工，因为我现在是一名大学生。请问上帝是否因我的不顺服而不接纳我的侍奉呢？顺服比现在还更要紧，对吗？
对。
你既然懂得下面这句话，你还要问，你是明知故犯。你知道顺命限于设你限期，那么你要顺命。但是你说圣经也叫我要顺父母的命啊，顺神命跟顺父母命之间有冲突怎么办呢？你这个两件中间不能都齐全，那我怎样选择呢？请你注意下面的话，耶稣说爱父母兄弟姐妹朋友过于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呢，你父母你要孝顺他，但他是人，他不是神。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好像不齐全的，但是顺服人而抵挡神是不应该的。那你说怎么办呢？你应当尽孝道，做儿女的对父母有尽仁慈的责任，但是呢，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向，你照样顺服上帝。所以这一切人的儿子当尽的责任上，你顺服你父母，但是在神给你的信仰同这个对神敬拜的原则上，你要顺服神。这样可能你的父母对你大发脾气，但是到最后我告诉你，有一天他明白你的信仰是对的，因为只有对的信仰，人才肯做牺牲，才肯真正的在痛苦中间继续走下去，除非他是认错 把错的信仰当作真的信仰，他也可能信神。那你既然知道这是神的引导，你就应当好好的顺服上帝。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喜欢一个基督徒，宗教会不会是个阻力，使这两个人有代沟？这两个人哪里有代沟？只有信沟，哪里有代沟？代沟是上一代跟下一代中间有个目叫的代沟，两个彼此相爱的人怎么会有代沟？所以呢，请你注意，宗教是一切意识背后最基本、最支配性、最关键性的意识。The concept of all concepts, that is a religious concept. 所以宗教观念的不同会产生生活各层次之间很大的这个冲突。为这个缘故，圣经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那这句话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就永远站在一个非常消极同惧怕的态度，我们应当也有积极的勇敢的态度。那怎么办呢？所以呢，基督徒，如果你的朋友有很好的品德，有很好的个性的，你可以跟他做更好的朋友。但是就在这里呢，你用基督的爱向他见证传扬福音，直到他接受基督的时候，你才把他当作你最好的朋友，然后呢才谈分娶的事情。否则的话呢，许多人结婚了以后不再算账，结婚以后他不再从头跟你拥有，你要在结婚以前讲清楚他信服了你才结婚。如果他含糊答应你，你随便的话，表示你看爱情和婚姻过于对上帝的敬爱和对上帝的尊崇，那你会出卖自己，这是很危险的。不是宗教拦阻，是神的道和他的心意告诉我们，为你的好处，你应当在结婚以前解决宗教观念的差异。爱情的力量会不会超过宗教的力量？你爱情的力量爱来爱去几十年就死了，怎么样超过宗教的力量呢？你不是超越，你是僭越。你是表示了我爱，我不管宗教一样不一样，我就要结婚了。那表示你的信义，你的爱的这个暂时性的这个人生的需要呢，看重过于永恒性的观念，这是很危险的。有很多不敬爱上帝的人，以为他们的爱情比宗教更厉害，结婚不久就离婚了。只有在神的面前把两个人的感情归到永恒的神的爱的纯化的过程中间的时候，你才会保障你的感情是永远的。有很多的人一提到自己的益处，马上忘记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应当尽的责任，这是很可惜的。所以要以敬神爱神作为你爱人的基础。我第一天说你要用理想的我作为我的理想基础，我今天告诉你，你要对神的道和神的真理的了解，产生对上帝的爱作为你爱人的基础。否则你人之间的爱是没有基础也没有方向。我怎么知道清楚知道我信主不是出于一时的感动？如果你是因为明白真理，领受圣灵感动你对那真理的爱，以及对真理中间所传讲的主的认识，你表示信仰，那你就不是感情的冲动。当然感情的冲动是可能的，但是呢，有真正的信仰里面应当有感情的成分。单单有感情不等于你明白真理，但一个真正明白真理的人不可能对他所明白的真理不产生感情。所以你需要借着道，借着圣灵的工作纠正你的思想，使你回到上帝面前，然后对真理产生爱，对主产生渴慕，以后这个信仰就有理智、情感、意志三方面的总结合，在神的权柄之下归顺他，那样的信仰就是对的。我每天对你们讲到的时候，我不是用感情，虽然我很有感情，我是传道人中间把整个感情、整个意志、整个理智放进我的讲章里面的。 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像教书一样的把理讲给你，他自己的感情不投入。有一些传道人呢，就专给你提醒，专激发你的感情，结果你在那个地方做礼拜圣言，什么道理都不懂。你要小心，你要谨慎，因为圣经的要求是你要明白真理，你要爱真理，你要行真理，所以理智、情感、意志的总结合，这样的信仰才是完美的信仰。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同一个人谈话，劝他信主，后来他说、你在哪里做礼拜，我说我在某一个教会，他说哦，那个教会是不是唐崇荣做牧师那个教会，我说是啊，他不知道我是唐崇荣，然后他就说哦，我明白了，你们那个教会是用理性的是吗，你是用理性的是吗，那个用理性的教会一天到晚用理性的是吗，我心里想的气得要命，那我说你是什么教会，你是不是用一个从来不用理性的教会，一个不用理性的教会是个什么教会，耶稣说圣灵来了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讲的一切话，所以如果你说这个教会是有圣灵的，结果这个教会没有好好思想上帝的话，表示那个灵可能不是圣灵，你们要谨慎。现在20世纪接触的是很多所谓很复兴很火热的教会，是教导人不想上帝的话，而圣经说你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所以我告诉你，你不可能在我的布道里面单单受感情的冲动，你在还没有呼召以前，你一定先听一遍很有理性的东西，而不单理性，乃是感性意志都结合在其中的一篇信息，然后我才勇敢奉主的名同权柄吩咐你做决定。所以这样呢，就照着圣经的原则，信道是从听到。大家说，有很多基督徒最好不必听到，你给我表演神迹，显出上帝的名，我就信。那种信不是真信。你看约翰福音第2章最后2节，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许多神迹，很多人就信他了，他们就信耶稣了，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他们，耶稣也不接纳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知道万人的心，知道他们的心如何，不必人为他做些什么。所以你以为你信耶稣，耶稣不接受这种信心。什么信心呢？只以神迹做基础的信心，耶稣不接受。因为圣经的原则很清楚，信道是从听到来的，我是上帝的仆人，我怎么敢违背这个原则？那么你说，但是人家不喜欢听到，人家喜欢唱歌，人家喜欢祷告，我告诉你不对，你不爱听上帝，你一直要上帝听你的，这个叫做其次。今天很多基督徒，上帝让我祷告，上帝听我的，上帝问你叫我一直听你的，你什么时候听我的？哪有这样的人？如果你谈爱情，你不能讲话，另外一方一直讲一直讲，你一定丢掉他。怎么只有你讲没有我讲？所以如果一个教会不好好传讲上帝的道，看起来很热心祷告，这个教会是有毛病的。如果一个人不肯好好领受思想上帝的话，好像很热心侍奉上帝，这是否是有毛病？所以耶稣说，马大，你很热闹，你很忙，但玛利亚已经选了上好的部分，他常常在主的面前领受主的话语。我严格对你说，我是一个很深养成一个习惯思想上帝的话语，比如说一句话在我脑中会思想几个月，一直想一直想，我要明白。所以我敢开解经的讲台，我敢用几节的圣经讲几个钟头，因为我知道神的话是很丰富。今天有一些的教会已经不注重上帝的道理，不注重真理，不注重思想神的话语，他们只注重了活动，启示的活动好像敬拜，其实是在自己议论自己，套上宗教的名词。因为敬拜赞美不是一段时间，敬拜是一生一世 弯腰屈服在神的主权之下，这个叫做敬拜。 Worship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弯下你的腰的意思。如果你做生意的时候乱来，礼拜别人很懂得去秀一套敬拜赞美，你是自己欺骗自己。因为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敬虔的人、拜上帝的人，是每时每刻在神的宝座面前生活，这个叫做敬拜。修是敬拜赞美，不是修是形式，而许多的赞美是词里面把荣耀归给上帝。今天许多敬拜赞美的诗歌，竟然是冒充上帝对人讲话的诗歌，而不是人把荣耀归给上帝的诗歌。我动摇上帝的手，你的上帝这么懒惰，你动他他才做工，这句话根本错误，完全违背圣经。那你说我正在赞美上帝，你在动摇你的上帝，你在推动你的上帝，你在帮助你的上帝给他从睡觉起来，你有没有搞错？这不是敬拜，这不是赞美。所谓的赞美是把荣耀归给上帝，人站在人的地位上来把荣耀归给上帝，这个叫做赞美。所以有一些的福音诗歌、见证诗歌都不能叫做赞美诗。我举例，我爱传扬主福音，这一首不是赞美歌，这是见证歌，你懂吗？因为他所讲的话是把他愿意传福音的意向分享给别人做见证，不是赞美。赞美是什么呢？主啊，我荣耀你，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我归向你，这是赞美，对神讲话。所以许多敬拜赞美变成一种形式，变成一段时间，变成一种在礼拜堂里面这个使感情舒服的一种安慰车的一种这个娱乐车的这个形式，这不是敬拜赞美。还有人要为了这种形式做得比较像样，派人到韩国去休息，这开玩笑。上帝不是在 Korea， 上帝是普天之下无所不在的上帝。你要学习怎么样敬拜他吗？你在圣经里面找到原则，用心灵、用诚实敬拜他。你学习什么叫敬虔呢？真正的敬虔是照顾在患难中间的孤儿寡妇。所以敬拜、敬虔、赞美不是礼拜天一段时间的形式，是每天帮助穷人做好事，因为在那中间你可以会见神的恩惠同神的命令。你说爱上帝怎么爱呢？上帝是看不见的。耶稣说，你在这些事情上做着我小子里的一份，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把敬虔、敬拜、赞美、侍奉等等从宗教性观念中间的下场拯救出来，然后我们在实际的行动中照着圣经的总原则重新整顿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为什么基督教有那么多的教派？有人呢，刚才我看到另外一场是基督教有几千个教派，我告诉你不要紧，几千个教派、几万个教派都不要紧。正像你生的孩子每一个面孔不一样，你是怎么我生的会不一样呢？这个鼻子大一点点，好了，叫医生给他开刀；那个耳朵太小，叫医生拉长它；啊，另外一个脚太短，叫医生给他接腿。不需要，你生的孩子各个面孔不一样不要紧。中国人的几亿、几十亿，每一个面孔不一样也不要紧，最要紧的你里面流着中国人的血，就是这样。基督徒有几万派、几千派不要紧，我的教会的派别跟你不一样不要紧，但你相信使徒信经，我相信使徒信经，你相信三位一体，我相信三位一体，你祷告的时候比较大声，我祷告的时候比较小声，不要紧，你是向神祷告，我是向神祷告。所以有七件事情使我们的不同成为不重要，因为这七件事情使我们相同。第一，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第二，相信道成肉身的中保；第三，相信为我死的基督；第四，相信 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拯救我的灵魂。第五，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为我预备永远的福乐。第六，我相信他还要再来拯救我，借着悔改归向他，在他的救恩里面有份。第七，相信这些都是从圣经神的话所启示出来，不能改变的真理。无论你什么教派，你把这七条都相信了，那你就是我的弟兄，我就是你的弟兄，我们是一样的。所以不必太紧张，更不要说因为基督教有这么多的教派，我就不要做基督徒，那你就一个自我抛弃，是一个非常自己放弃权利的人。那你说既然不要紧，所有的基督教都一样的，摩门教、安息的会、科学会都一样，不，在这些教派中间有两种，一种是因信但是有不同的一些次要看法而分开教派，第二是因为不信或者背信而自己组成一个教派。所以这样你就要用信仰的原则来明白宗教派别分歧的事情。那么这样呢，你说有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原则很清楚的，就是刚才我提的那七件事，那是提到信仰的总原则的问题，那是绝对的。至于说有的用圣餐杯一个，有的用很多，有的用无教饼，有的有教饼，有的女子要披上一块布，有的不披上一块布，这些呢不是重要的。所以相对的事情用相对的精神去解决它，绝对的事情用绝对的精神去处理它，这样你就不会弄乱了。兄弟可以穿不同的衣服，还是兄弟。大家说一二三。第二，仇敌可能穿相同的地的衣服，还是仇敌。大家说，那你明白了，凡是自身是基督徒的，我们就接受他了。不，我要知道他信些什么。如果他信的是我们所信的，照着圣经的原则，虽然他是 Anglican Baptist， 是 Methodist Brethren Congregational， 是中国人的教会，是外国人的教会，都是弟兄。因为这是天下最大的一家，基督徒的人数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数更多，全世界大概有20亿的基督徒，而世界最大的国家人口中国是13亿。啊，这些20亿中间呢，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派系，有一些假基督徒，但是那些真正的基督徒，他们互为弟兄，不分肤色，不分宗派，不分有一些次等的次要的教义的差别。我看了很多神学的书，但是不知道怎样让不同神学思想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有系统的教义神学。请问怎样才能找到一本书的精髓，和一个神学的精神的精髓呢？我相信有一类的书是对初学习或者入门的人很需要的，那就是呢介绍各种神学著作书。那这种书呢，或者有一些 book review， 就是呢对读了书把精要提出来的人，可以帮助我们明白。那这样的书在东方不是太多，在西方有很多对读者服务有这一类的书。那我想如果你愿意明白整个系统的神学，有一本这个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 就是不可夫的这个系统神学、基督教要义等等，可以帮助你。那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辅桥出版社替他翻译的那个也可以给你帮助一些，虽然其中有很多很多的删减，因为他们不是完全忠于原来的翻译。天上是否有很多神呢？如果不是，为什么？不同的人求真理，释迦牟尼、穆罕默其实都从不同的神。又是否天上只有一位神，但因为不同的人风俗习惯不同、肤色不同，那些求真理想象出来的神所想象都不一样。你后面的这一段比前面的一段比较靠近圣经的思想。上帝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上帝，所以神只有一位。那么这一位神是看不见的， 所以人的宗教性就要求他去想象这位神是怎么样。结果呢，因为大家不同，就想出自己想象中间不同的神，然后就加上我这个明白是神所启示的，这是很危险的。在250年以前，在这个法国革命以前20年，有一本书，也是一个 Voltaire 所提出的。Voltaire 提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他说呢，孔雀如果想上帝是什么，他一定认为上帝的尾巴和他一样漂亮。如果牛也想象上帝是什么，他就想出上帝一定有两个角像他一样。所以牛想的上帝像牛，孔雀想的上帝像孔雀，那么马想的上帝像马，骆驼想的上帝像骆驼，弯背的长颈鹿所想象的上帝一定景象长得不得了的上帝，就比他更长，所以景象那么长，他就是高高在上变成上帝。那这个是伏尔泰的思想，因为他是讽刺，他是讥笑宗教的。但我告诉你，我相信这不是没有可能。换句话说，假的上帝是人想出来的，所以人想出的假神就不能逃脱人的困境同人自己的限制。这个是 man made God, man imagined God, man product God, 是人所产生出来的上帝。这个 Voltaire 以后100年，另外一个哲学家是同马克思同一个时代，是赫格尔的学生，这个人叫赫格尔时代的一个这个右辈的一个学者，叫做 Ludwig Feuerbach。 Ludwig Feuerbach 他整个哲学呢，我把它归纳起来变成两句话。他说呢，上帝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出来的，所以呢，真正的神根本不存在，而存在的是人想象中间绝对化的思想的完成。那这个思想是他的这个哲学里面所提出来的。他写两本书，最重要的一本叫做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另外一本叫做 The Essence of Religion。 在他的宗教本质论的书里面，他所写的不是介绍宗教的本质，是反对宗教。在他所写的基督教本质论里面，他的书所要讲的不是介绍基督教，是来反对基督教。所以我把这些反对教会、反对宗教的哲学思想家的理论融合起来，以圣经做比较的时候，我得到的结论是下面几句话，请你注意听。真神找人，假神人找。大家说，第二，真神造人，假神人造。大家说，最后，真人像神，假神像人。大家说，哎，你乱讲，乱讲一场。再一次，一二三，真人不是真神，一二三，真人像神，假神像。所以如果你想出的神是你那个样子的，我也不怪你，因为你只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你真正要了解，你只能从真神的启示中间去发现你应当怎样改正，你怎样领受新的生命，怎样效法我们的上帝，那是真神。所以我相信天上只有一位神，而在人脑海里面有很多神，这些神自己想出来的，因为与神的启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回到圣经的启示，你才能明白。我们再延长10分钟，我就要结束。我现在已经答的问题是这样多，还没有答的这么多。你要不要做传道人，可以使我还没有成全的工作有人继承下去？要不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已经做了40多年了，每天做不完，每一年的题目大概7000到10000张题目，我只能答一部分。但是很多的人呢，你叫他赚钱做生意，他马上努力去做；叫他做传道传边， 各个难度的不得了，求主赦免我们。上帝创造万物，上帝用他的形象造人，为何有先天的残缺，如同卑鄙的夭折？你对复制人的看法如何？一题里面包含了好几题，所以我给你做简单的解答。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那么呢，我们看人就看到上帝的形象？我告诉你，是的。但是你要先从神是灵这个总钥匙 master key 去了解这件事。换一句话说呢，当人真的像神的时候，你就知道灵性里面他的道德性里面他的信仰性他的永恒性他的悟性里面有超过所有物质界生物界生命界中间那种自然的形式，因为神是灵。但如果你不把这个总钥匙抓紧了，你就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现在呢，人一定像上帝，人不像样，岂不是表示上帝也不像样？那你就能舍本逐末，倒因为果了。因为真正的 master key 是一句话： God is spirit, God is holy, God is righteous, God is love, God is light, God is life, God is truth。神是真理，神是圣洁，神是良善。那这样呢，人可能向上的。如果你离开你的堕落线，在拯救神的救赎里面有份，领受新生命，你可以复原，你可以重新得回你应该有的形象的样子。那你说人的残缺怎么样呢？我告诉你，人的残缺是身体的残缺，不是人性的残缺。所以耶稣基督说，你宁愿一个眼睛进天堂好过两个眼睛下地狱。什么意思呢？你身体的残缺不成为你永恒的亏损，你身体的残缺不成为你灵性的缺陷，相反的，你身体齐全灵性缺陷那是很可怜的。所以耶稣基督说，如果你的眼睛若明亮，你全身就光明；你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加上一句话，你心里的眼睛若黑暗，那黑暗是何等大呢？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你们印尼选总统选只有一个眼睛的呢？我反问他说，为什么你照相的时候要戴一个眼睛呢？你们拍照的时候是不是两个眼睛都打开来的？你一定呢，一个眼睛盖着，一个眼睛看，然后拿照相机照。为什么呢？因为你照相的时候，你才发现你的眼睛多了一个。所以印尼总统第四任的跟第三任不同的地方很多。第三任没有人选，给抓到点名点出来的。第四任是人民选出来的，人民议会选出来的。第三任总统眼睛大得不得了，什么都看不见。第四任总统眼睛看不清楚，什么都清清楚。所以你不要因为人的残缺，你就说上帝无能，或者神的形象有毛病，或者神的爱不公义等等。我告诉你，世界最好的音乐是耳聋的人写出来。贝多芬symphony number 7 number 8 number 9 the final string quartet Missa Solemnis 还有这个 Fidelio Opera，这是最伟大的作品，贝多芬自己从来没有听过，因为他是耳聋的时候才写出来。所以这个不是你问上帝的事情。世界最伟大的诗 The Paradise Lost 是 John Newton 下了眼30年以后才写成功的。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不是你问上帝，为什么你给人下眼，为什么你给人耳聋。你不要问上帝，因为这个上帝要问你，你眼睛这么大做什么？你耳朵这么大做什么？你这一生两个大眼睛做了什么？看到什么？你有什么成就？所以你不要责问上帝，你还是乖乖等上帝责问你。你要敬畏上帝，不要以为你厉害，问一两句上帝就倒下来了。我告诉你，事情没有像你想象那么简单，也没有像不信的人想象那么复杂。因为神的总原则你要抓住。在我国的宪法，基督徒不可以向回教徒传福音。根据我的牧师，他们会随时把基督徒控上法庭， 而且犯法，然后我心里一直感到回教徒也需要福音，也就逐的显明在他们中间，我怎么办？把福音小册子放进门前信箱算是传福音吗？请你知道，我第一次到马来西亚来的时候有两个经验。第一个经验就是我在阿洛斯达正在讲道的时候，校长在我旁边，我说大家低头，大家低头祷告的有两个孩子不低头，眼睛大大的，所以我就你低头祷告，我叫他祷告，他们还是不要低头祷告。后来校长就看唐牧师为什么在正在责备一个人呢，他来看，哦，他吓死了，原来那是两个马来人。所以校长说 Please go out Malay, go out, go out, we are not going to preach gospel to you, go out, please go out。 哇，我就懊悔刚才叫他低头，因为如果刚才让他开着眼睛，他整堂可以听我讲道，不是我故意向他传福音，是他愿意听听这个外国来的讲些什么，坐在那边的。但是可惜呢，我叫他低头，给他的校长发现，就把他两个请出去。我知道可能他一生没有听过讲道，这是一件很难过的经验。第二是我在这个新山附近的一个瀑布那边的时候，我要把福音传给马来人，但是他们说不可以，结果我就用那个瀑布里面的石头，在瀑布上面一个大石头，一直磕一直磕，就打了两个字，耶稣是达西阿瓦，耶稣基督爱。我相信马来西亚总有一天有一些马来人会信。今天马来西亚的政府不准他们听福音，是违背上帝的命令，而这样的政府还可以存在，是神的许可。神的许可不等于神的旨意，因为神的安排、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许可、神的任凭是有不同的层次，因为神有他的使命。那么呢，如果你相信马来人中间的上帝的选民，你就可以做见证给他，见证完了你告诉他说，你要不要信是你的自由，你自己决定，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尊重人有权柄选择宗教，所以你如果愿意传，那你就应当求主给你力量，给你爱心，给你智慧去做。但如果你这样做你知道抵触宪法，可能被关在监牢，那么你也应当呢在主的面前预备心为主受苦，因为基督教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传开来的。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哪一个人你敢称耶稣是主，你就进监牢，你就可能被杀死，因为他们有一个宪法，就是说只有凯撒才叫做主，希腊文就是 curious， 其他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资格被称为 curious。 但是呢，这个宪法会变吗？政府会改变吗？人类的历史会改变？会。为什么呢？325年以后，我们看见了罗马皇帝自己变成基督徒，然后他就下令只有基督教才是正宗的罗马帝国的宗教。就这样呢，整个罗马帝国归向耶稣基督。当然这也有好有坏，因为太快普及基督教的结果，就产生了闲杂人在教会中间。所以请你好好祷告，有一天上帝赐福这个国家。唐牧师，请解释信心、盼望、交托、依靠、仰望、灵命、真理，这个要讲7堂的道理，每一堂一个钟头，今天不讲了。 Your man's destiny is never heaven or hell. Isn't God cruel if he subjects man to eternal suffering through fire of hell? If hell doesn't exist, why bother? 如果上帝是爱，为什么他创造地狱使人永远受苦？这不是很矛盾的事情。我告诉你，你这句话可以反过来讲的时候，你自己进到另外一个矛盾。什么话呢？如果上帝是公义的，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为什么他还为我们预备天堂呢？这岂不是很矛盾吗？同样的，所以你不能用上帝是爱来逼上帝不可以遵行公义，你也不可以凭着上帝是公义来限制上帝不可以施恩。这一位上帝是又公义又慈爱的上帝，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罪一定要受审判；因为他是慈爱的， 所以他为人预备救恩，使罪人可以得到赦罪的。这个是很奇妙的反合性 paradoxical understanding of attribute of God。 所以你应当更多研究神学，你才会更明白。新派的神学家失败的地方，就是他们用上帝是爱作为一个无可妥协的前提，来逼上帝，来限制上帝，不可以有地狱的存在，这是不对的。最后一题，陶牧师，宗教全都是叫人好的，真的吗？大体上是，但是不是，邪教不叫人好。所以你们看见美国有两次集体自杀的事件，都是宗教的事情。日本有一次是用宗教的势力来迷惑人，结果用毒气毒死了在地下里面几百个人的邪教。所以宗教都是教人好。你说我是讲宗教，我不是讲邪教，但我告诉你，邪教常常是宗教里面的一个旁门左道，他们也自称他们的宗教。所以 David Corris、 James Jones 这两个人都认为他们是基督徒，都认为他们是遵循圣经，是敬拜上帝的，结果引起很多的人集体吸毒自杀或者被烧死，真的很可怜。宗教都是叫人好的，全部宗教都是一样的，真的吗？如果你结婚的时候你说我 要结婚了，那跟谁结婚不要紧，全部女人都是一样的，那我就很佩服你。你选女人的时候你不讲这句话，你对宗教你说全部宗教是一样，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呆呆搞错，我告诉你。我信我的神，你信你的神，不是很好吗？啊，你有你的神，我有我的神，那么请问你的神是你的，那你50年前还没有生出来，你的神在哪里？而你的神是你生出来才跟你走的，而是你生出来想通才变成你的神，那你创造的神。回到刚才的总原则，人造的神是假神，造人的神是真神。如果你这些不明白，那你讲道给我听，我告诉你，你要修的东西太多了。我年轻的时候像你一样，我不发问题，因为我以为我一问的牧师就给我问倒了，很可怜，所以我就同情基督徒，我有爱心，不要倒他，所以我不发问题。其实我告诉你，老实讲，这30多年来，从1961年我开始解答问题，到现在38年，我没有遇到太难问，只遇到人自以为义，以为他很聪明，写出来的问题矛盾百出，自己没有发现。我信我的神，你信你的神，很好吗？我认为基督教很偏激。哎，如果你说基督教很偏激，表示你认为你的好变成不好，你已经违背你自己的道理，叫人只可信他的神。所以呢，我也认为信一个神就要永远信下去，不可随便换。啊，这样啊，啊，所以如果你坐一辆 taxi， 这辆 taxi 你说我要到 Petronas Tower， 他说 No， I'm going to another tower， so Langkawi Tower， 你说不要紧，反正 tower 就好了嘛。所以坐这辆车一直坐下去，一直坐下去，那我就很佩服你了。我告诉你，如果你用$10,000买到一个假的 Rolex。你会欢喜快乐，反正都是 Rolex 嘛。$10,000，你可以买到用过的全金的 Rolex。你要买真的全新的真正的 Rolex， 全金的至少要$14,000。你说不要钱啦？这也是 Rolex， 你看放大镜看 R 还是 R， O 还是 O， 一样的吗？不能，你买东西呢，贵的你付贵钱，便宜你付便宜钱才甘愿。你的灵魂你把它当作什么呢？信什么神都不要紧，反正有一个神就可以了，这样呢你就有一点神经问题了。我告诉你，你的灵魂同宗教信仰是比买东西更宝贵的。如果这样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明白， 你说真钱假钱一样的嘛，这里一万，这里一万，这里五百，这里五百，符号一样的，新加坡五十块，这边一条龙，他们一条龙，一样一样的，你不相信看，都是 in Singore， Singapore 一样的。我告诉你，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大家说，如果你把不一样的当作是一样的，我就告诉你，你喊我是不一样的。那么真神只有一位，这位神是哪一位神呢？这位神一定是圣洁的，一定是慈爱的，一定是良善的，一定是永恒的，一定是真实的神。这个神会不会说你们可以娶几个太太？ 他的教主娶十多个太太，你相信吗？这位神创造一个男一个女，难道他说一个男可以娶几个女吗？我不相信。真正的神一定前后一致把真理告诉我们。今天一个人有了一个宗教，他爱他的教，爱到一个地步呢，不可以人讲他，不可以人劝他，不可以人批评他的时候，就表示他对宗教情操绝对化的程度已经很严肃很可怕了。然后呢，他爱他的教，会爱真理的时候，那么他就不是亲近上帝，因为上帝是真理。我盼望你肯给人改，肯给人劝，否则的话你的前面的道路是很危险的。我问你，中国人，中国的宗教不用不相信耶稣，耶稣是犹太人。有一个人对我说，我不要耶稣，因为耶稣犹太人。那我说你信什么？我信爱因斯坦。我说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一直到现在还在另外一个人说，我不信耶稣，耶稣是犹太人，我们中国人要有骨头，不要相信犹太人。那我说你相信什么？我不相信宗教，我相信马克思。我说马克思是犹太人，他没有回答。所以毛泽东是拒绝一个犹太人，接受另外一个更坏的犹太人，你懂吗？毛泽东不要耶稣，要马克思，把这一匹马带进来就乱跑一场。所以结果呢，凡是接受基督宗教的国家都进步得不得了，凡是接受马克思的一定经济破产。你以为毛泽东救中国吗？毛泽东的气概，毛泽东的那个这个不可一世，使中国人有一种民族的傲慢。我相信这方有他的贡献。但是呢，把这个马克思的经济同资本社会历史这些的理论当时绝对的真理来教导中国人的时候，不但不使中国进步，反使中国变成当时全世界最穷的国家。那你说呢？邓小平改革开放伟大的不得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不过是表示他认错不走回也毛泽东的老路。所以呢，你说信宗教就一直信下去，马克思的不对了，你就要改。邓小平因为改不一直做下去，今天中国才比较好。那么你说因为他一改中国就这么好，我告诉你，如果早不走毛泽东的路，那么中国呢比现在更好的。所以呢，请你不要忘记唐朝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是全世界 per capita 最富有的一个国家了。唐朝的时候，全世界收入最多、生活最好的是中国。为什么？开放，开放，肯开放，肯开放。什么时候一个民族开放，那民族就进步；什么时候一个民族封闭，就民族就失败。中国的封闭从什么时候开始？唐朝以后，宋朝，宋朝以后，元朝。元朝以后，明朝越来越收缩，越来越收缩。明朝收缩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中国开始完蛋。到了清朝的时候，更加收紧。最收缩的时候是毛泽东时代，所以中国最穷。什么时候一开放的时候，那就开始生活好起来。所以你要明白这个总原则，是圣经给我们教导。那我要问你，就是你对谁开放？很奇怪的，我叫你信耶稣，你硬的要，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不信，没有道理，不合理。我叫你信耶稣，你不要，但是人家叫你信什么？嘿嘿嘿，哈哈哈，神经病！啊，叫你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不合理，不合科学。人家叫你去赌博，为什么你去？你有没有说为什么要赌博？ 不合理，不合科学，告诉我为什么要赌博？没有，你马上去。所以你呀、啊，不是知识分子，你不是现代分子，你是什么分子？你是封闭分子。什么封闭呢？向真理封闭，向耶稣封闭。你是硬着头皮干到底的顽固分子，比毛泽东更厉害。所以今天晚上我告诉你，如果神打开你的心灵，你就悟到你错了这一生。今天回到上帝面前，还有回头是岸，从来没有人对比耶稣带来更伟大的道德模范，从来没有人比耶稣基督带来更伟大的爱和平等。我告诉你一句话，你到今天还不信耶稣，你是根本没有道德。但是你要强词夺理，认为你可以不信耶稣，你最多是说基督徒很多不好的，外国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你知道不知道那些是人性的败坏？但是基督教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基督教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最先解开缠脚布是基督徒，最先剪掉满清的这个鞭子的是基督徒，最先办平民教育的是基督徒，最先送女子留学的是基督徒，最先办现代医院的是基督徒，最先用科学的方法改革中国的教育的是基督徒，最先推翻帝国和推翻王朝的封建的是孙中山是基督徒。基督教对中国的贡献太大了，很可惜现在的所谓中国的文化句子都是有了盲点没有看见，更可惜的写中国历史的那些人都是反基督教。所以你今天受麻醉太久，你还没有醒。我奉主的名对你说，耶稣基督进到你心中，你就改变了；进到你家中，你家就改变了；进到你的社会，社会就改变了。盼望有一天马来西亚的华人会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愿主的恩主的爱充满我们每一个人。